这里是心理 FM， 世界和我爱着你。大家好，我是冰夏。今天我和汉章继续为大家带来与我十年长跑的女朋友就要嫁人了。曾经卿卿我我的恋人，迫于生活分居两地，饱受相思之苦。距离产生美，但也产生误会。不同的生活节奏，不同的心情频率，都是为了爱，却制造出了伤害。他们该如何化解这矛盾呢？现在我们一起来听听吧。
当我年底离开海边，那场异地恋已经持续长达9个月。在这9个月里啊，我们一个在风急浪高的海边，一个在节奏匆忙的城市，过着完全迥异的生活。我提着行李包从车站里面走出来，城市的喧闹让我无从适从，就像一个流放雪山多年的野人。一看见我，林瑶的眼圈就红了，她扑上来一把抱住我的时候，周围的人都在好奇地看着，仿佛我们是偶像剧里的男女主角。当我走过一面镜子，无意中瞥了一眼，这才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。我穿着一件我自以为还算干净的军大衣，面部啊被海风和紫外线弄得又黑又粗糙，头发不自然地翘着，仅仅在路上耽搁2天就长出了青色的胡渣，完全是一个年轻农民工的形象。而我身边的林逸瑶呢，衣着细致，身材窈窕，画着几乎看不出来的裸妆，完全是一个漂亮的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的都市女孩。不知道怎么的，她挽着我的胳膊时，我不自觉地往旁边避让，总是不习惯这样的亲昵。她很快也感受到了我的疏远，也不再勉强。打车的时候呢，我们坐在后排，每人坐一边，互相的不说话。他带我去买衣服，然后一起去宾馆开房。我洗澡的时候啊，他帮我搓背，两人赤裸相对的时候，我才告诉他，刚才我突然涌起一阵自卑感。宁瑶努力地帮我搓着身上的尘垢，摸到我后背那条不慎被钢钎刺出来的狰狞的伤疤，他用手指轻轻地触碰着，许久都没有说话。
早知道是这样，死也不会让你去那里。
我却呢非常希望他看到我的成就。我洋洋得意地告诉他，我已经和那个公司的领导处得很好，年后呢可能要被派去乌鲁木齐负责一个项目，年薪15万。然后我自顾自地描述着一个美好的未来，我要考一级建造师，要赚更多的钱，要积累更多的经验和人脉，以后呢还要拉自己的工程单位干。但宁瑶呢对此并不感兴趣，而他是我唯一在乎的听众。那天我们做爱了，我不记得久别重逢时的具体细节，只记得他突然狠狠地咬住我的肩膀，像被夺食的猫一样死死地咬住，我疼得连头皮都麻了，却没有反抗。我知道他心里堵着许多的情绪，不知道如何表达，那两排细细的齿痕至今未消，一直烙在我的左肩。有时我怀疑他是一个诅咒，如影随形，一直延续到我彻底忘记他的那天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以往25、26年我一向是文艺小青年，但在海边待了大半年以后，我突然怎么也变不回来了。即便我穿着体面的衣裳，做了好看的发型，但几天以后呢，衣裳皱巴巴了，发型呢也乱糟糟了。我觉得自己像被熨皱的透明的糖纸， 再也熨不平了。最让我无法接受的是，回到正常的人类文明社会啊，我才发现自己的肤色与周围的同龄人明显区分开来。为了恢复原来的肤色，我买了各种牌子的美白护肤品，每天早晨、中午、晚上都要用一遍，甚至在堂妹的指导下学习使用面膜。可是海边滩涂的紫外线辐射啊，比城市高出数倍，咸海风侵袭下的肌肤啊，就像腊肉一样，那些措施啊，几乎不起一点作用。我之所以那么急躁呢，是因为他的父母又在给他介绍对象，我年底啊必须去拜会一趟，让他们认可我这个女婿。当我把内心的忧虑啊告诉林一瑶的时候，他却毫不在乎地安慰道：
没事的呀，我就说你是为了养我才去闯的，他们不会为难你的。
他这样一说啊，我才稍微的安下心来。但事实证明，我此生做的最失败的事情就是将那么重要的拜会给搞砸了。大年27，我拎着几瓶天之蓝登门拜访，虽然他父母很热情，但我总觉得那更多的是一种客套。吃饭的时候，他爸问到我的学历、职业以及家庭，我敢肯定这些问题已经在林瑶面前问了一遍，只是想要亲口重新给一次答案。这种技巧性的拷问呢，让我非常的不自在，但还是毕恭毕敬的回答：我大专毕业，现在做工程，家离市区呢还有十几公里，父母呢都是种植花木的农民。他爸爸说工程赚钱，现在农村人日子过得挺好。他妈妈呢一直没有表态，只是叫我喝酒吃菜，酒一喝多啊，我就觉得自己的口风啊有点不严了，于是忍住少开口。而他妈妈啊这个时候提起我这有碍观瞻的肤色，而我的心里啊却堵得慌，满是委屈，又不敢反驳，生怕酒精之下言多必失。林一瑶啊跑回房间拿来我以前的照片，解释说我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。他爸爸呢则打着圆场说年轻人不怕吃苦很难得，又不是天生的黝黑。那原本只是一场不太完美的拜会，但下楼的时候啊遇到了一件事情，让这次拜会啊变得非常的糟糕。我离开的时候啊，他们送我到楼下，刚好小区里的邻居啊远远的打招呼，他父母一起过去啊握手闲聊，但林瑶和我在原地聊天。但他妈妈啊很快也把林瑶招呼过去，向对方介绍这是自家的闺女，研究生毕业，在哪里哪里工作。这个时候我才发现，邻居那边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，皮肤白皙，一身的书生气。林瑶在父母的指引下叫伯伯婶婶，接受夸奖的时候啊礼貌的笑，不时的回头望我一眼。我看着一辆电动车后视镜里边的自己啊，皮肤又黑，加上酒精后的模样，完全不是我自己能接受的模样。我在那里啊傻傻的站着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最后呢还是带着一身酒气啊沿着墙角自个儿晃了回去。林瑶打电话来的时候，我已经坐在出租车里往回走。他问我为什么不辞而别，我呵呵的冷笑，我不敢对他的父母表达内心的不满，只能把气撒到他的身上。我故意用冷漠的态度让他内疚，让他知道我不是没有尊严。可我偏偏忘了，那个愿意一边抹眼泪一边默默地被我肆意伤害的林瑶，正是那个唯一在乎我情绪的人。别人都只在乎我飞得有多高，飞得有多远，只有他在意我飞得累不累，也只有他希望我停下来歇一歇。可惜我这样一个贱人，最擅长的就是伤害身边最亲近的人。尽管有许多人相信星座之说，但我还是坦言，我对此丝毫不信，无法理解为什么可以用出生年月来判断复杂的人与事。但与星座说相比啊，我更讨厌别人拿生肖来说事儿，因为网络上的星座学说啊通常是不伤人的马后炮，而生肖则是经常成为棒打鸳鸯的帮凶。同样是出生于虎年与龙年的人，成人之美者则会说这叫龙盘虎踞，而掘坟毁婚者则会说这叫龙虎相斗必有一伤。有人呢向林瑶灌输第二种说法， 林一瑶啊，当然不会相信这种无稽之谈，但他妈妈呢，非常固执地将他视为我和林一瑶不合适的理论依据之一。那个时候啊，刚好我和林一瑶相处的颇为不融洽，彼此啊，明明没有一点恶意，但不知道中了什么邪，说着说着就因为一点措辞之类的小事吵得不可开交。他总是责怪我脾气太犟，而我总是埋怨他当初没有提前公开我的存在，最后啊，不欢而散。一次又一次的验证龙虎相斗的说法，尽管之前的八九年都相处得那么愉快。2012年大年初四，我去市区打电话给他，他说在寺庙里边上敬年香，要傍晚才能回去，可我真的很想他，打算当面向他道歉，化解目前两人之间的矛盾。于是啊，就守在他们家楼下的凉亭里边等候着，等了3个多小时，我终于看见他回来了，但坐的呢是别人的车，开车的呢就是上次那个书生气十足的男人。车子是本田歌诗图，即便我耗尽当时所有的积蓄也未必能够拥有。他们两个人一起下车，宁瑶似乎情绪很好，而那个男的也笑着，手里光光的掂着车钥匙。他们一起上楼，宁瑶家所在那栋楼。我本来打算将他喊住，但直到他们的脚步从楼道里边消失，我都没有开得了口。那种失魂落魄的感觉，简直每一分每一秒都试图将人置于死地，每一次心跳都像锤子在胸口猛敲。我难过的恨不得直接往马路上躺下来，谁把我撞死谁就是我大爷。我与林一瑶恋爱初期，我们都小心翼翼地经营着，有时候啊也会因为一点小事生闷气，无端地吃醋啊，生怕人生第一场恋爱夭折。但时间一久啊，慢慢地磨合，彼此之间竟然如同家人般相互依偎。从不敢想过旧人换新欢，从未想过有分离的一天，但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。尽管林一瑶说那是长辈们的安排，他个人从未认同，一口咬定我是在无理取闹，但我问他那天为什么和别人一起去敬年香，为什么不直接去拜堂算了，他一下子愣住了，然后说，
你不相信我。
我想说我当然相信他，但我只是无法忍受他与别人像情侣一样在人前出入，更不能忍受当年整个世界对我都发动围剿暗算，而我认为绝不相负的那个人却站在战场的另一边。我所有的姿态、尊严还有自信都一下子垮了，就像《悟空传》里边那只猴子一样，被刀劈、斧砍、雷劈、火烧之后只剩下一副躯壳屹立不死。但紫霞仙子的一句话便让那双眼睛再也失去了神色。
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吕清瑶心里知道，别人只在意他飞得高不高，飞得远不远的时候，只有林一瑶在意他飞得累不累。然而生活就是爱跟我们开玩笑，意外出现在林一瑶身边的男人让吕清瑶不知道到底该相信什么，他们的爱情将何去何从呢？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，请继续锁定心理 FM， 我们下期再见。